他是很战战兢兢的来讲这个问题，教会的生长与增长。因为兄弟非常知道我们众位同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工在牧会方面是比兄弟这个经验年代长得多。虽然兄弟在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在20年以前，在开初几年也是在教会里面呢做牧会的工作，但是以后这些年呢，神就赐给我机会，有很多旅行的机会，也在各地方去观摩各地方的教会。所以呢，也许这几天这4天的早上，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看一看，神的教会到底是应该怎样生长？那么生长的方法是怎样？今天的教会若是和初期教会比较一下，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那么，所以我相信我们这4天的早晨的这个教会生长的这个专题呢，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也是非常注重实用的。换句话说，就是这几天我们所讲的，或者说大家所讨论的，都针对使我们每一个堂会有实际的用处。我相信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第一堂的时候，陈牧师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和训练的并重，缺一不可。那么陈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这一课呢，就是注重训练与方法方式这一方面。求神恩待我们，从初期教会里面得到一些个参考，就如何使用初期教会的方式运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来。我们知道这个方式之后，再加上属灵的能力，借着祷告而得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教会可以生长，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增长。那么在这四次的这个专题的聚会里面呢，我们也是同时是一个大家研究的性质，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在侍奉上面都有相当的经历经验，所以在我们讲的时候，不论哪一位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补充的，就请随时提出来，不要客气啊，随时提出来。那么有很多地方，那么兄弟没有看见的，那么大家可以哪一位看见了，那就提出来，可以使每一位都得到帮助。我们在这4次里面就是互相切磋琢磨，在神的话语里面为今天的教会开一条出路，在生长与增长方面。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讨论的时候，也盼望在下午讨论的时候呢，就更自由的更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出来，因为只是讲还不够，必须大家能够讨论，能够互相分享彼此的经历，那么这样得到一个总的结果，就是更适合于中国的教会。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4次的这个专题的会议聚会里面呢，有些个有几点，我相信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是有稍微有一点所谓革命性的。什么叫做革命性呢？就是这几点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与今天教会一般的行政方式、一般的侍奉的方式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一点革命性的。但这个革命性呢，是完全根据于初期教会的态度，根据圣经话语的态度、保罗的书信的态度。盼望这种革命性的这几点，也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点帮助。教会生长和教会增长，可以说是最近呢这十几年以来，逐渐逐渐更多受到普世各地方教会的注意。对教会生长与教会增长的书，那么最近也出来不少。一般的教会都慢慢有个感觉到，好像说按照以往这种传统的方式，不要说完成神的大使命，到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说完成这个大使命，甚至于 跟上这个时代，跟上人口的膨胀，都有一点来不及的态度。那么韩国我们知道它的基督徒的生长的率是超过人口生长的率，那么这个是很例外很例外的。那一般的现象都是人口膨胀的率是跑在前面，教会生长率是跟在后面，而且是这个距离是越拉越远，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在一般的这个教会，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就是最近这些年来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和一个迫切的感觉，这样下去怎么办？不要说这个完成大使命，就是那么保持现状那个百分比例好像都保持不了。所以教会生长与增长是最近教会也越来越多注意的一个题目。再过不多时候，兄弟在这个加拿大，在 Vancouver， 在美国南部 Texas 也要讲这个教会生长，教会现在领袖有这么一个需要。感谢主，过几天要去马来西亚也要讲这个事情，好像啊这个神在中国教会的领袖中间也挑起了这个需要，这个教会怎么样生长，怎么样增长，什么样是这个圣经的方式，不但能够教会生长，而且能够完成大使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靠着这四天早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些方面稍微跟大家有点分享，更希望大家多提出题目来，大家一起研究。第一，我们愿意说的，对不起，我还要再附带说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些参考的材料啊。这个是为了明天后天大后天的啊，是后面三天的，因为大家还没有机会把它看一看。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个啊，今天呢兄弟呢只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话，按照初期教会给我们一些个概念，一些个参考。那我就盼望呢我们大家能够今天有时间把这个看一看，然后我们就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早上我们来研究，我们来讲这个，大家分享。我们最怕就是大家没有机会看，那么一直就讲下去了，所以盼望能够今天有时间大家把它看一下。我们可以想象神在他的心目中有个极大无比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始终不能够完成的，只等到有一天神一个标准的教会被建立了。神在这个宇宙之中，在全世界上面，就是要建立他儿子的身体。这个身体一天不能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健康的，成为一个生长的，成为一个顺服头的、吩咐的、顺从头的这么一个身体的话，神的心意永远不能满足。所以神一直愿意在这世界上要建立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第二，神也就是要借着这个教会把他的旨意和把他的福音传遍世界。神对世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不出乎他的教会，也换句话说，神所做的事情对于世人是要通过他的教会去做的。所以教会假如不做的话，神的工作就通不过去，就受了拦阻。由于这个原则，我们也就看出教会在神的旨意里面，在完成神的旨意里面是如何的重要。教会不做工，神的旨意就受拦阻。神可以差遣天使去做工，但神不这样做，神要教会做他的工作，在旧约在新约都是如此。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神先选召一个人，那神要把他的旨意传遍世界，他怎么样传法呢？他怎么样做呢？世人不听他的话，那神就必须要先得到一小群的人，一小部分的人，这一部分的人属于他的，听他的话的，把他的旨意传遍世界。那么在他能够得到一小部分之人之前，他必须从一个人开始，这一个人完全顺服于他，是属他的人，从这一个人得到一小群。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得到了亚伯拉罕， 神借着亚伯拉罕就得到了一小部分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人，归入于他的名下。神要借着这个一小部分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要把他的旨意传遍当时的世界。那我们再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也是一样的道理。神要得到今天的世界，他就必须先得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到了一小部分的人，这一小群的人就是教会。那神就要借着教会这一群核心分子，归入神名下的人，要把他的意思、旨意、救恩传遍全世界。所以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神的工作的方式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假若教会不工作，假若教会不生长，那么神的旨意要传遍普天下的这个旨意就要受到极大的拦阻。这一点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再往下说，教会生长是不是必须呢？教会生长乃是神绝对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心思是普天性、普世性的，是普天下的。在旧约的时候如此，新约的时候也如此。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在诗篇66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全地要敬拜你，全地要歌颂你的名。神的心意若是不得到全世界的这个敬拜，不得到全世界的心归向他的时候，他永远不能满足。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1章8节也告诉我们说，要直到地极，全世界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生长乃是个必须的，而且是必定的。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我们必定要抱定心意，看见神的教会生长，我们也看见神的教会增长。若是一个教会不生长或者不增长的时候，这是一种病态。在教会的侍奉来说，没有这一句话所谓保持现状。当一个教会维持现状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已经进入了一种病态。因为天国好像面教，那么这个面教就必须要发展，就必须要扩大才可以。因为教会若是不扩大的话，人口在扩大，那么教会就等于在退步，教会等于不健康，等于生病，慢慢就进入一种没有生命的状态。所以教会生长与增长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若是没有的话就不正常。那什么叫做生长与增长呢？这两个名称有什么分别？所谓教会生长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数目的生长，人数的生长；另外一方面是属灵的生命的生长。在教会里面，所谓生长不单是要人数增加，同时教会里面的会友也要在神的话语方面，在属灵生命方面要不住地往前长进，这个才是教会生长，是数目与生命双方面的生长。什么叫做教会增长？教会增长乃是堂会数目的增加，就是说在这一个地区里面本来有100个教会，过了几年加了一倍，变成了200个教会，这个是增长，也就是堂会数目的增加。教会不单是要在各个教会里面那个人数生命的生长，同时这个堂会的数目也要增加。唯有这两方面同时并重，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健康，再往前走。我们普通想一想，这个教会生长与不生长的 几个原因，几个原因啊。教会我们假如说这边是算是不生长的原因，这边算是生长的原因，我们可以想想这几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先说教会不生长的原因。第一，我们可以看见假如这边是不生长的原因，第一就是没有新信主的人，教会里面都是老教友，没有新信主的人，也就是这个教会不注重传福音，没有新信主的人，就教会当然是就没有人数的生长。第二个缘故，教会不生长的缘故，就是教会里面的会友迁居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死亡，那么这个教会这个堂会的人数就减少。第三个缘故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这个教会是灵命方面是冷淡的，灵命方面是后退的，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会友慢慢冷淡，没有兴趣，不来聚会，慢慢就失散了。所以不传福音和教会人口天然的伤亡率，和教会属灵生命没有追求，信徒慢慢失散，这都是教会造成教会没有生长的缘故。当然假如我们把这三点反面来说的话，也就是教会生长的三个主要的缘故。第一，就是这个教会注重传福音，新归主的人常常有增加。第二，就是有些个教友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迁来这个地方的，加入了这个教会，那么教会也人数也增加。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第二点，迁入的教会教友不错，使这个堂会的人数增加，但另外一个堂会人数减少。所以这种增加的方法并不是真正对于神的国度增加了人数，不过是这个堂会增加人数而已。对于神的国度真正有帮助人数增加的乃是第一种，就是说注重传福音，引领人归主，这个是神国度里面人数真正的增加。当然第三点人数增加的缘故，就是这个教会注重属灵的操练，凡是来的归主的信徒进入这个教会，灵命增加，生命生长，成为健全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负责任，在教会里面同工，这种人是不会失散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生长与不生长的这个基本的缘故。我们下面再看呢，这个初期教会生长的原因和情形。初期教会怎么样生长？昨天这个滕牧师也跟我们讲了，这个初期教会他们是如此注重祷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初期教会生长的几种重要的缘故啊。第一，就是他们注重祷告，从一开始就注重祷告，可以说是新约时代的教会是以祷告为开始的。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在使徒行传1:14-15，他们注重祷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就简单的讲过去。第二点，我没看见他们是注重圣灵的能力，也是我们已经今天上午昨天已经讲过的，在2:41这个地方，他们是注重这个圣灵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五旬节刚刚发生，圣灵在他们中间大大的动工，那一天3000人归主。第三个主要的缘故，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他们有合一的现象，就是2:46-47，他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他们天天同行合一，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他们真是在那个地方有合一的态度，是不分彼此的。什么时候教会有合一的态度，神的恩典就大大临到教会。今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伊恩汉牧师他对于合一有一个特别的负担。 我心里面也有同样的负担，我常常跟中国的教会提到这件事情，若是中国的教会不肯在主里面合一的话，我们的前途很有限。我们看看现在今天在普世真正做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海外宣道，有规模的训练工作， 我们不能不承认仍然是一般西方国家的教会和宗教的组织。中国的教会能不能做呢？有没有人才呢？有没有经济的力量呢？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在一起，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经济的能力、把我们的人才能够在一起发挥出去。信仰不同那是没有话讲，但是信仰相同的教会相信圣经的教会， 今天不肯在主里面合一的话，这是一样，这是一样罪，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就白白失落多少的机会，白白失落多少的力量没有发出去，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合作。但是感谢主，在最近这些年以来，我们看见中国教会的教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什么叫教会合一呢？教会合一就是教会领袖合一， 教会的领袖肯合一，教会就合一了。所以在过去这几年，这个中国的教会在各地方也举行了好几次的这个福音会议。那么教会的领袖们能够在一起，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在1970年，在台湾举行福音会议，有400多人；在1972年，北美的中国教会举行福音会议；在1974年，就是今年，就上个月，也在北美举行华人教会第二次的福音会议， 都有300多人，非常蒙神的祝福。现在我们新加坡举行华人教会的福音会议，好像神现在给我们一个倾向，我们开始看见到这个合一的重要和不合一的罪过。愿望，盼望这种情形呢，这个以后更能够广传，普及到全世界各地方的中国教会。我附带说一句，在1976年的夏天，这个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决定了在香港举行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所以这一点我们是特别感谢主，就是在七月两个月以前，七月里面在瑞士洛桑那个世界那个传道大会，中国教会的领袖所决定的。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相信这一次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对中国教会整个历史是一个转捩点， 是个转捩点，这是5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神慢慢把我们带到同一的方向上面。关于这个世界福音会议，以后兄弟还要有机会更详细的报告，今天先不太多说。那我们再往下看，不但有这三个缘故，还有下面的缘故。他们是宣讲耶稣的。 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节《使徒行传》，就是他们宣讲耶稣。当他们宣讲耶稣的时候，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主耶稣复活了，传说主的大能，传说主耶稣。当教会传说主耶稣的时候，人数一定增加，人数一定增加。这个也当然不需要我们多说。这个信仰不纯正的教会， 他们不传讲耶稣，所以在这些个教会里面，今天宣教的人数减少，宣教的经费减少，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减少，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们也是感谢主，因为在1960这个十年的末了这一半，好像开始就看见信圣经的教会再一次起来了。 那么一直进入了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更可以看得清楚，信圣经的教会是比以前有自信心，比以前更能够有力量往前冲。因为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面，都是新派的教会得势，都是新派的神学院一个一个的兴起来，被他们拿过去。但是好像神在这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给信圣经的教会一个转机。 现在我们看见信圣的教会比以前更有胆量，更有信心，更肯合一。为此我们感谢主。他们当时真正传讲耶稣基督，那么神就把这个人数加给他们， 在第四章又增加了5000人。我们再看第五个缘故，就是当时的教会也有纪律，在第五章这里就看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我们看见当时教会是有纪律的，当时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当时教会若有人欺瞒教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就受了这么大的惩罚。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受了惩罚之后，这个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就看见了这个严重性，就是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3节说，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你们教会里面有属灵的权柄，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纪律。今天我们也感觉到这一点的不同，就是教会里面很难真的有纪律，很难真的有管教，因为你请人来聚会他还不来呢，你说管教他更不来了。所以你不要说管教了，你说一句厉害的话，他下次就可能要2个礼拜不见面。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教会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叫保罗说你们把他赶出去，现在谁敢把信徒赶出去呢？你不赶他还要出去呢，你赶他出去，他到拐个街角，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或者他自己开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纪律，这个慢慢失去了。但是应不应该有呢？应该有。出乎爱心的纪律，出乎爱心的管教，出乎爱心的责备，是绝对应该有的。当时他们有了这个纪律，百姓反倒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第六，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就看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良好的组织产生了。工作做不过来，管理饭食，这是一个杂物，这是一个事物，怎么样去做？那么就有人招呼不周到，教会里面就产生问题，所以就必须要一个良好的组织。那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很怕听组织这两个字，但是组织需不需要呢？组织绝对需要。问题就是说不能过分的组织，由于组织限制了我们属灵的活动，那么就这个组织就变成一个死亡的工具了，就教会们就慢慢受了辖制，受了管辖，就变死了。若是一个组织在属灵的生命管制之下，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得力的工具，组织不能没有。这个使徒们不能去管理饭食，怎么样？这个保罗这个或者是约翰挽起袖子来去做饭，那么那谁去准备这个属灵的方面的供应？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有好的组织，选立执事，各尽其职，他们有良好的组织。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到了第八章就看出了一个头绪。这个第八章这个地方呢，教会受了大的逼迫，司徒反殉道了，这个大的逼迫来临了，来临之后呢，这个门徒们就分散，门徒也就是一般教会里面的信徒，这一些个信耶稣的人就分散了。我们看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安居乐业，对不对？不对，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里并不是说这些使徒们到各地方去传道，而是说这些个分散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到各地方去传道。这个给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是信徒动员的。我不愿意用平信徒这个名词，但有时候也得用，没有办法，要表示一下平信徒动员。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原则，不管在圣经里面和在这个历史里面的实际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见，教会若要生长，教会若要增长，若要完成大使命的话，就必须教会里面的平信徒动员。除这个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这几个传道人来走去的讲是永远不够的，只靠这些牧师们去工作永远不够的。 在初期教会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的要紧的原则，就是今天教会所忽略的，就是凭信徒的侍奉。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记不记得，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教会里面有一点争论不能解决，要到耶路撒冷这个母会去解决，或者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去解决。那么两个人就经过了很多的地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经过的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了弟兄姊妹，都已经有了教会。这些个教会是谁建立的？这些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也不是使徒们建立的，这些个教会就是一个凭信徒的运动，就是信徒们建立的。信徒们走遍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是在这个末世时代把神的教会建满全地的唯一的方法，凭信徒运动，凭信徒动员。就是因为这个一个缘故，所以今天训练的重要。信徒必须受训练，训练信徒不是每个礼拜来坐来听到，必须训练信徒怎样传福音，怎样建立教会。我们全世界工作的人员，我们最要紧的任务是训练他们，然后他们去工作。这个钥匙啊，这个 key 啊，这个钥匙啊，是我们今天教会领袖们所最要明白的一点。我们看见多数的教会的牧师们是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一个礼拜七天什么都做，那么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没有，甚至于准备信息的时间都被占去了。因为这个不能等，那个不能等，这个要完工，那个要完工，最后可以等的，可以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灵修的时间，我们和神之间的灵修的时间，我们自己的自修，我们的准备，我们的讲章。我们常常把这个时间牺牲进去了，牺牲到事物里面去，牺牲到别的人可以做的事情里面去。所以今天教会我觉得很要紧，很要紧的一点的了解，就是教会领袖们要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最基本的工作人员是信徒，不是我们全世界的工作人员。啊，这一点有点革命性啊，请大家了解，这一点有点革命性。就是说传福音的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些事情，更大一部分的责任是应该在信徒的身上。这一点呢，我们明后天还要多讲，今天就稍微提一下。那么做牧师的，却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的责任是训练信徒，成全圣徒。这个成全就包括训练，包括装备他们，使他们各尽其职，而不是说我们卷起袖子来，我们什么都要去做，我们做不过来。所以初期教会生长的一个要紧的秘诀是信徒动员。信徒先到了安提阿，信徒到了很多的地方，信徒先到了罗马。在保罗没有到罗马之前，罗马已经有四处的教会被建立了。我们从罗马书十六章可以看出来，这些个教会是谁建立的呢？信徒建立的。所以信徒必须动员。这个任何一个教会，不管这个牧师或者传道人，这个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从早到晚做得多么的忙，若是他们没有训练信徒动员的话，在圣经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全世界的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责任是成全信徒，是装备他们，要他们去工作。我们做那个推动者，我们做那个训练者，唯其能够这样子，这工作才能够展开。我们再往下看他们这个第八个缘故，教会生长，他们有神迹。第九章就看可以看见，这个在吕大和沙伦的这两个地方的人，因为彼得使那个以尼亚那个瘫痪的人得到了痊愈，他们看见了这个神迹，看见了彼得所信的神是真的神。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这个是不得了的，两个村庄 整个的两个村庄的人都归附了主，凡住吕当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附主。这是一个 people's movement， 这是多数人的这个归主的情形，整个两个村庄的人集体归主。然后我们看见信条，我们也很怕听信条两个字啊。那么只有信条没有属灵生命，那当然是死的啊。但是信条要不要紧呢？信条绝对要紧，绝对要紧。我们在十六章里可以看见，他们把使徒的这个规条啊，规条里面也就是包括信条，把使徒的规条这个教导他们，交给门徒遵守，人数天天加增。16章4节和5节。那么这是个使徒的规条是什么呢？就是15章里面所说的这个规条，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告诉安提亚的教会的情形啊，就是这个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些事情，这个是他们教下来的，他们规定的，他们吩咐众教会所遵守的，这是个规条。对，教会有正统的规条，有正统的信仰，教会有神迹出现啊，教会有良好的组织，教会有属灵的纪律，教会传讲耶稣，教会有合一的态度，教会有圣灵的能力，教会有祷告，这是初期教会生长的现象。教会有这种现象是不能不生长，这是可以今天给我们做参考的。那么初期教会有这种情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生长的这个率啊，生长的情形是如何的快。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谈到初期教会的增长呢，生长与增长呢，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在五旬节以前，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120个人。那么当时的教会呢是没有教堂的，除去犹太人的会堂之外啊，我们基督教还没有教堂，所以当时的聚会呢都是家庭聚会。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当这个挖掘这个考古的时候呢，他们挖掘到这个教会的根基啊，他们觉得教会主后1000年的教会的根基，他挖掘出来就知道判断是1000年的，因为每一个世纪它那个建筑的材料和方式都不同，所以从那个教会的根基是如何建造的，这考古学家就可以判断这个教堂是哪一年盖的，可以差不多判断出来。但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所发掘的所有这个教堂的根基啊，都是在主后160年以后所建造的。换句话说，在主后160年以前没有建造基督教的教会，多半是家庭聚会，在家庭里面聚会。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五旬节以前的时候，那120个人是当时教会的人数，差不多的，不敢说全部。那么家庭聚会呢是一处，在马可楼上。那我们就是举几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他们这个增加是多么快。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末了的时候，那么门徒的数目增加3000，这个3000再加上原来的120个人，就3120个人。假若说我们就是草草的估计，假若说每个家庭聚会是30个人的话，这是估计的啊，那么当时就应该有了家庭聚会104处，哈，感谢主啊！确实在五旬节之后，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家庭聚会呢，就一下子就变成了104处的家庭聚会。假若是每一处30个人的话，那么你想想，假如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一下有了100多处的这个家庭聚会，这是个多么大的事情！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100多个家庭聚会里面有祷告，有唱诗，有赞美主，是一个多么大的震动。我们再往下看，到了使徒行传第4章的时候，又增加了5000人。这个5000再加上当初的3120，那么就是8120个人。这30个人要是一个家庭聚会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那他们有了270处的家庭聚会，这个是不得了。所以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市里面，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之内，有了270处的家庭聚会， 还有就是说这还不计算富人，或者我们可以说不计算大多数的富人，假如再加上富人的话，那么就是这个8000多人就是10000多人，那么家庭聚会就可能有300-400处家庭聚会。这个五旬节的力量是不得了，这一个大震动就使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忽然间就有了几百处的家庭礼拜。不久以前我在印尼的时候，那么我在一个教会工作，那个教会也是很蒙神的祝福，我就跟他们谈话说这个教会现在人数增加，这个主要的缘故是什么，他们就说了这个主要的缘故。这个缘故呢就是跟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他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推动家庭聚会，他说现在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有27个家庭聚会，这27个家庭每个家庭奉献一个礼拜奉献一天晚上出来，有的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每个家庭都不同的，就我们教会有27个家庭，这27个家庭每一个礼拜奉献一天晚上出来，把他们家庭开放奉献为主用。那么在这一天晚上有教会弟兄姊妹去，同时那个家庭也尽量请他的街坊邻居去，那么就由于这个家庭聚会就吸收了很多街坊邻居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个家庭再把这些个街坊邻居带到教会里面来，换句话说家庭聚会成了教会的桥梁，所以那个教会非常兴旺。为什么缘故？因为有27个外围的据点来做桥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重要的因素和桥梁我们确实没有尽量利用，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都应该鼓励弟兄姊妹们，哪些个家庭愿意把你家庭一个礼拜一天晚上奉献给主用，一个礼拜一天晚上奉献给主用，那一天晚上你把你的家庭打开，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牧师没有空的话，或者一位执事一位长老，那么去到他的家去帮忙他，同时也尽量请他的街坊邻居来做家庭礼拜。那么请一个不信的人到教会来是不太容易，那么但请他到街坊家里去坐一坐谈一谈，这个就比较容易，小孩子也可以吸引去，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画片，然后慢慢的就带他们进入教会。所以家庭是一个要紧的桥梁，我们教会应该注意这一点。那么初期教会呢，这个家庭聚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一看初期教会的种类，初期教会有怎么样一个分类的情形，也做我们今天的参考。我们今天有不同的种类的教会，初期教会也有啊，也有很多种类，我们可以看一看。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家庭聚会啊，这个我们也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每个圣经都把它念出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这个哥罗西书、腓利门都里面都提到过家庭的教会，或者在他家中的教会，我问候在某某人家中教会的安，某某人家中的教会问你安。所以家庭教会是非常非常普遍，我觉得这一点呢真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再加重讲这一点。好像这个教会的传统方面形成了一种方式，都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我们真是忽略了家庭教会聚会的重要。但在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因为政治的情形，因为很多情形，一个公开的聚会是不可能，就必须依靠家庭聚会。假如弟兄姊妹没有这个家庭聚会的习惯与训练的话，在一个特殊环境之下他们也没有家庭聚会。假如家庭聚会养成了训练养成了习惯的时候，那么在任何环境之下这个教会都可以进行的，教会都不会受拦阻的，家庭聚会是不容易被扑灭，有形的教会是容易被拦阻被禁止，但是家庭聚会是不容易被禁止。我们在看见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乡村教会，乡村的福音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吕大和沙伦那是两个小的村庄， 他们也有福音堂，也有市区教会。我们在哥林多这个那个地方可以看见这种市区教会，那使徒行传十八章里看见，那说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在那个城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保罗在那里受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们安慰他，鼓励他，送他往前走。那个地方有城市的教会，都市的教会，好像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这里，我们多半都是都市教会。我们在这个乡村的地方也有乡村教会。我们在看罗马的地方有所谓侨民教会，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去了，也有进入犹太教的人去了，也有外邦人，所以这个不是罗马人，罗马人是少数的，所以在很多的侨民在罗马建立教会，他们是这个侨民教会，就正如说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方有华侨教会，有华侨教会，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在华人的教会，在各地方都有，不管是欧洲、美洲、亚洲很多的国家，我们都看见华侨教会。当时罗马的那几个教会也多半是侨民教会，是别的地方人去的。当然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多种族的教会，多种族的教会，这个那个是好几种族人在那里汇合。我们呢，假如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话，吕底亚他是推亚推拉人，他是小亚细亚的人，他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几种的人去的。那今天我们在世上也看见过有多种族的教会，在美洲的话，有的这个美国教会里面有加拿大人，有中国人，在新加坡可能也有多种族教会，因为这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马来人，还有什么人？欧洲人、白种人，所以这个种类很多，有的教会是多种族的。那么我们感谢主，还有拆船教会啊，拆船教会。这次我们的福音会议，我们要注重这个拆船的信息，感谢主，安提亚的教会是拆船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初期教会里面也有这么多种的教会。安提亚在拆船方面做了先锋，在拆船的施工方面，安提亚的教会甚至也超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关于教会生长，有几点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只顾生长，有的时候会是畸形发展，教会有时候畸形发展，教会要平衡，教会要正常的生长，要平衡的生长，我们不能走入畸形里面去。等一下我们要说到这个畸形是什么意思。教会的平衡生长，第一要有长幼的平衡，因为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里面必须长幼男女老少都有，男女老少都有，这个才是一个家的状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不能够太同意，起码兄弟自己是这样看法，有些个教会是只注重一种人，比如说有的教会是所谓青年教会，我们也看见过有些个青年教会，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结果并不是太兴旺。有的教会是只注重啊这个姊妹们，这样情形不多，不过也看见过，教会的领袖是多半是姊妹们，所以教会里面的姊妹也特别多，所以这些个都不是一个平衡正常的现象。一个教会的一个平衡正常的现象是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两代之间没有间隔，没有隔阂，两代之间有充分的合作，在水平方面有合作，弟兄姊妹们合作，在垂直方面有两代之间的合作，这个是教会应该有的现象，长幼的平衡。第二，教会里面也应该有在生长的时候有对内与对外的平衡。对内就是栽培弟兄姊妹们，就是栽培教导已经信主的人，对外的侍奉就是传福音，就带领没有信的人归主，这两方面教会要有平衡。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教会在这两方面失去平衡，有的教会只注重培灵，只注重造就，只注重交通， 这是很好的，这没有错。那么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享受属灵的这个好处，那么贪图属灵的享受，这一切本身来说是没有错。但是教会若只注重这一方面而不注重对外的话，教会失去平衡。那么你属灵来属灵去，你这个属灵慢慢就没有能力。我记得这个滕牧师几个月以前在旧金山的地方，他向我们讲到的，他说过一句话，说教会要是不注重一个平衡的发展的话，就陪灵来陪灵去，可以陪死的，是不是这样的啊？陪来陪去可以陪死的，因为只是陪灵，注重自己属灵的享受，注重弟兄姊妹本身自对内的交通，而不注重大使命，不注重传福音的话，那么只是自己的话，就是一湾死水。神的恩典流进来，不能是自己享受，还要流出去，这个才是活水。教会应该像洞庭湖一样啊，那么水流进来，它水还要流出去。那么有的教会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太注重对外，以至于里面没有根基，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但是没有好的训练，没有好的栽培，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没有根基，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教会生长的时候，必须注重对内对外双方面的平衡，这个才能够有个稳固的态度。第三，我们可以说这教会的侍奉方面应该有知识与灵命的平衡。有的教会是太注重知识学问，太注重方法方针，太注重组织，当然这一切若是用得对的话都是需要的，绝对需要的。但若是只是注重知识，注重训练，注重方法，而失去了那个灵命的追求的话，那这个教会死了。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叫假如教会只注重所谓灵命的追求，注重这个灵命的生长，而不注重知识的灌输的话，圣经知识的训练的话，这个教会是没有纪律的。神的话语是根基，是那个管制，灵命是那个能力，是活泼的状态，所以双方面要有平衡。第四，我们也要有教会的生长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地方性与宇宙性的平衡。那么我们都熟悉，这个教会是地方性和宇宙性同时并存的，同时并在的。什么叫教会的地方性呢？就是这个教会是在这个地方的教会，当地的教会，本地的教会，它是地方性的，它在这个地方做神的肢体，在这个地方实行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传扬神的福音，在这个地方成全圣徒，这是它本地性的地方性的那个责任。教会除去地方性的责任之外，还有个宇宙性的，也就是说整个基督的身体。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全教会的头，全教会的头，就是指着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就是全世界一切信圣经的教会的总和，是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那么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基督全体的教会，就是整个的身体，宇宙性的教会。那明白这两点，不但教会明白这两点，弟兄姊妹也要明白这两点，教会的仆人也要明白这两点，就是一个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本地教会有责任，我们要对于本地我们的当地的教会要有奉献，我们要侍奉当地的教会，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做执事学的教员，我们要在本地教会里面侍奉主，我们对本地教会要支持，这是我们对本地教会的责任。另外弟兄姊妹们、信徒们也要对一个这个基督宇宙性的教会也有责任，不单是仅仅顾到我们一个堂会或者我们一个宗派，我们还要顾到全世界整个的教会，也就是说顾及到神的国度。这两方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是太有，我们有时候有走极端，有的教会是这个完全是顾到他的堂会或者他的宗派，对他的堂会或宗派以外的事情不支持，也不愿意他出什么力量， 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有的教会太注重，有的弟兄姊妹太注重这个宇宙性的身体，而没有想到他对于他当地的教会的责任。这都是两个极端。那么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的有责任把这个教会的二元性同时并存这两种性质呢向弟兄姊妹说明白。那么现在我们到最后一点，也是要紧的一点，假如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的话，当你看见一个教会工作人员种类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生长的教会。你没有去过这个教会，但你从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人员种类的分配，你大概就可以出来，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生长的教会。这话怎么讲？我们把教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我们把它分成五种啊。这五种并不是说是高低贵贱，不是，就是把它分成五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五种性质不同的工作。第一种我们就姑且称为甲种，第一种我们就称为这个服侍教会本身的工作。这一种工作人员呢，是换句话说是对内的，他们工作的方向是对内，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对基督徒的，好像说主日学教员了，长老执事了，唱诗班指挥了，招待了，司琴了，这些个人我们称为甲种工作人员。这种工作人员是代表教会里面一切对内工作的，侍奉教会本身的这一切的工作人员，是对内的啊，方向问题，他们是对内的，这些工作都是好的，但是方向是对内的。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两种，这个乙种和丙种。这个乙种呢，就是服侍教会延伸工作的，也就是说对外的，他们工作的方向是对外，他们工作的对象是对非基督徒，这是和甲种是完全正好方向相反的。好像说朱家探访组、布道队、街头工作组、陪谈组啊、街访圣经班、儿童工作，这一切的，就这一切的在教会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方向，他们工作的目标是对外，是对于非信徒的，对于非信徒的。这是一种，和甲种的方向正相反。我们再看丙种，丙种是小型聚会的领袖。什么叫小型聚会呢？好像教会里面的这个妇女会、青年团契，唱诗班，小型的聚会，在教会里面小弟兄团契，这些个教会里面小型的聚会的领袖，妇女会会长、青年团契主席、唱诗班指挥啊、弟兄团契的主席、主日学校长，这些个都是小型的，在教会里面的小型的，那么我们称他为丙种，这是一个带领的人。还有丁种，就是说牧师或者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丁种。还有物种，那就是宗派或者是这个教区的领袖啊。我想这个我们都非常容易了解。我们看看这五种，这五种的人里面，我问你们大家问一下啊，在这五种里面人里面，若是要教会人数生长的话，哪一种工作人员最需要多？哪一种教会人数生长的话啊？第二种，乙种。对了，什么时候你看一个教会里面这种乙种工作人员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注重对外的，这个教会是注重传福音的，这个教会人数一定生长。对不起，你们后面看不见，因为这个房顶太低了啊，这个房顶高一点，你们后面可以看清楚。那么当我们看看今天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呢？就是在一般的中国教会里面来说，都是多半注重甲种工作人员， 而没有够注重一种工作人员，当然一种工作人员教会里也注重，但是据我们一般的观察，教会注重甲种工作人员超过注重乙种工作人员。换句话说，多半教会的这个力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多半是花在对内的事情上面。假如我们把两方面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人力、物力的花用的话，多半的教会可以比较出来，对内的花用比对外的花用要多。所以从这些个原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呀。假若任何一个教会，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工作人员多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生长，啊，这个第二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外的，啊。 这个第三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型的领袖，小型聚会的领袖，这两种是很重要。假如要教会生长，假如要教会人数生长的话，这个第二、第三种的领袖必须加以培养，必须加以训练，教会才生长。有些个教会说我们教会没有生长，为什么没生长呢？这个教会里没有传福音的人，都是对内的，都是培灵这个交通栽培。 都是这些个，当然没有生长。所以教会要有生长的话，就必须注重生长；教会若要生长的话，就必须多栽培培养生长的人，那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尤其是第二种最重要。所以，假如我们用黑颜色代表假的假教会，用那个空的代表乙教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假教会甲种的工作，第一种的。 这个第一种的工作人员特别多，都是对内的。那么假教会那个第二种工作人员就这么少，和他的第一种的不能相比。那么第三种也少，所以这个假教会呢就不生长。当然不生长，因为他们没有往生长的方向去走，他们大多数的同工都是对内的。那我们再看乙教会。 他第一种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太少，但是再看他第二种工作人员，那就多了。第二种对外的工作人员超过他第一种的工作人员。那么第三种，他小型的领袖也是非常多，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因为小组里面可以更容易引人归主，小组里面容易跟人接近、跟人谈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乙教会和假教会最大的不同之点。 就是第二和第三种人，第二和第三种人，假教会太少，乙教会非常之多。结果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乙的教会是生长的，因为它有生长的工人，就这么简单。所以，若是要教会生长的话，就必须注重能够带领生长的人，那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教会要先有这个看见。 然后有这个栽培，有这个训练。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就是什么呢？所谓第二种、第三种呢，第一种呢是可以啊互相交换的。比方说，这个第一种的人，主日学教员、长老、执事、唱诗班指挥招待这些个弟兄姊妹们。假若教会把这个意向给他们，就是对外生长的重要给他们。 教会可以训练他们变成第二种的人。换句话说，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甲种可以变成乙种。假如我们给他们训练，甲种也可以变成丙种。假如教会有这个看见，教会有这个意向的话，可以改变的。不但可以改变的，而且可以兼工的。 就是他同时可以做主日学教员，也同时可以做乙种或者同时可以做丙种，可以同时做的。问题就是教会的领袖们必须先有这个看见。假如我们要有教会生长的话，我们就必须锻炼培养更多乙种和丙种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可以从甲种里面出来，也可以从弟兄姊妹中间再把他们选出来加以训练。时间已经够了，对不起。那今天早晨。 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做一点这个基础方面的概念，以初期教会做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 一个例子。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讲那个讲义三天，希望大家能够先看一下，我们做一个祷告。